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应对朝鲜侵略的多种选项，川普即将宣布对伊核协议的决定，川普总统跟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陷入了口水战，而他公布的移民政策原则民主党强力反对。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不少人不庆十一，庆祝双十，重回民国为什么方兴未艾，这是真有歧视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之际，美国、韩国跟日本星期二在朝鲜半岛的东西海岸两个海域举行导弹发射演习，向朝鲜展示力量。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了应对任何形式的朝鲜侵略的各种选项，以及如有必要将采取行动防止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武器威胁。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地区安全分析人士平克斯顿说，我觉得这一定是指针对朝鲜发动核攻击的危险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汇报。会议召开之际，美日韩联盟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了发射演习。五角大楼说，这是美日韩三国首次进行夜间联合训练。演习中，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导弹发射，两架韩国的 F-15K 战斗机在日本海飞行，然后飞到朝鲜半岛的南端。韩国联合参谋部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韩国战斗机随后在黄海进行了另外一场演习。地区安全分析人士平克斯顿说，韩国 F-15 战斗机的护航值得注意，因为这需要韩国同意，因此这不是美国单方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海军的图森号核动力攻击潜艇抵达韩国的镇海军事基地。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很快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朗伊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做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说，总统已经对全面的伊朗战略做出决定，并且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应对伊朗这个不守规矩的国家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其中一部分。川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讲话的时候流露出他的想法，他称伊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最只利于一方的协议。川普说，这不会是你们听到的最后的话。川普总统不认为伊朗遵守协议的决定不会废除伊朗跟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停止其核项目的协议，也不会自动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呢，很多专家认为这将启动一个程序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最终废除协议。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最近一直与川普总统接触，希望他不要从伊核协议后退。英国首相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星期二给川普总统打电话，表示英国与欧洲伙伴国一样坚持对协议的承诺，并且说协议对区域安全至关重要。白宫的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和川普总统商讨了如何确保堵住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一些专家还有前政府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面临严峻的考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跟蒂勒森国务卿共进午餐。蒂勒森跟川普最近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在私人问题上也有所摩擦。而基辛格对川普的中国跟朝鲜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引发关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通常川普总统他可能在公开发言或在推特上发文，而导致这个美国与朝鲜的紧张情势升温之后呢，通常都是由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出面来这缓和情势，通常会来说这个我们的外交的手段或是谈判手段呢依然还在台面上。不过我们也看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在推特上就说了，他说我对我们优秀的国务卿莱克斯蒂勒森说，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省点劲吧莱克斯，我们将做该做的事情。所以两个人之间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政策的不一致呢，已经有点公开化了。那么这几天呢，甚至有点私人的这种恩怨的感觉出现了。关于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看一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星期有报道说，蒂勒森几个月前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曾用白痴形容川普的智力。最近几天蒂勒森重申支持川普，但没有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川普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认为是假新闻，但如果他真这么说了，我猜想我们得比试智商了，我可以告诉你谁会赢。这篇采访发表于星期二。川普星期二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被问到这件事，川普否认他削弱了蒂勒森的工作效率。
没有，我没有削弱任何人，我不认为应当削弱任何人，非常感谢大家。
蒂勒森跟川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声明保持了距离。最引人注目的是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斗嘴，以及美国是否应当就朝鲜核武器项目与平壤谈判。 NBC 新闻说，因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与川普有分歧，蒂勒森考虑辞职，但是川普总统称这是假新闻。他写道， NBC 发表假新闻，新闻报道标准低下，没有向我核实。不管他们有多大分歧，川普和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白宫共进午餐。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这报道里面说，蒂勒森国务卿的跟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的在公事跟私事上的不同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些的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川普总统其实只是在开玩笑而已。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总统肯定没有暗示国务卿不是非常聪明，他只不过开了个玩笑，仅此而已。他对国务卿充满信心，他们今天早些时候进行了交谈，他们正在携手共同推进总统的议程。
是，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他对朝鲜问题上的看法跟川普总统比较不一致。那另外跟川普总统说法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呢曾经多次的说过，说外交的谈判手段还是在台面上。不过呢，今天中午川普总统他就跟蒂勒森国务卿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共进了午餐。那么也知道上个星期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与军方的将领还有配偶这个见完面之后呢，还说了这一句这个让人家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那么这个之后呢，星期一我们看到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说了，美国的军人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到底是不是说这个朝鲜局势呢将会慢慢的升高？那在这次的午餐会上，并没有一个还没有告诉白宫方面还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东西。但是呢，在跟马蒂斯和蒂勒森见面之前呢，川普总统跟另外一位国务卿，也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见了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基辛格前国务卿他的说法。
Mr. President, I didn't expect this opportunity.
总统先生，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个机会，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是一个荣幸，而此刻正是打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时机，而总统正要前往亚洲，我想将会为进步、和平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是，那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基辛格的说法是他有点意外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到白宫成为他的座上宾。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基辛格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政策呢是被视为是共和党的建制派一派的，那是跟川普总统的现在他的这个所谓新内阁的想法是比较不一致的。所以尤其呢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呢，基辛格就到了中国去，那么似乎呢就是要为这个所谓的美中关系做一个铺平道路。但是就在他似乎达成目标之后呢，川普总统却在隔天马上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扰乱了一池春水。所以说呢也导致了这个当时基辛格非常的难堪哦。那但是现在这一次呢，川普总统亚太之行之前他又请了基辛格到白宫里面来听取他的意见，所以或许现在川普内阁也慢慢的会来听基辛格这共和党建制派人的想法。尤其呢在基辛格当时也帮助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来牵线，让习近平以及川普在海湖庄园会面。那有趣的呢是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他说呢川普总统对朝鲜实施的现实主义原则很有效。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基辛格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属于现实主义一派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核扩散监督组织名叫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正在使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监测站点来证实可能的核爆炸，当中包括上个月朝鲜声称进行的一次核爆炸。那么在这个组织所做的测验当中，目前还没有探测到空中核粒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今年9月3日，朝鲜得意洋洋地宣布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验证朝鲜说法取决于来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专家。设在维也纳的这个核扩散监督机构在世界各地拥有289个监测站，计划中建立的站点更多。地震、水声和次声感应器持续不断地保持运行警戒，哪怕是针对最微弱的核爆炸迹象，不论是地下、水下或者是空爆。像这个放射性核素探测器从气流中采样，立即可以测量出核粒子。
The particles that are in the air are sampled with the air and
空气中的粒子从空中采集并收集进过滤装置，将具有放射性特质或有放射痕迹的粒子状物质采集成为数据，然后送往全球通讯基础设施进行评估。
在那里，分析人员会寻找空中放射线，很经典的是以放射性惰性气体氙气的形式存在。
And here we can see a typical spectrum for xenon detection.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氙气检测光谱，我们正在寻找氙气作为一个指标。例如核爆炸，棘手的是如何区分核爆炸释放和医用同位素生产。这不是唯一的挑战，如果进行的是一次地下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被认为就是在地下进行的，这种探测的时间就会延迟，一直到核气体足够散发出为止。
What we need, if it's underground, we need cracks.
如果是地下核爆炸，我们需要地面有裂缝，核气体会通过这些裂缝渗透出来，并通过天气传送。
在朝鲜上次宣布核试验之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探测到空中的核粒子。美国之音拉比杜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推动的独立运动。据说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依照宪法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政府开会一天之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做出独立的象征性宣布，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正式的步骤，而愿意跟马德里的政府对话。拉霍伊政府发言人说，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话。 普伊·格蒙特星期二晚上对地区议会说，今天我接掌让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授权，但是他还说先暂停宣布独立，在今后几周寻求对话。普伊·格蒙特在讲话中指责马德里政府过去拒绝对话，还批评西班牙政府迫害主张独立的人士。分析人士认为，普伊·格蒙特的讲话将加剧这场西班牙1981年未遂政变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拉霍伊首相周末威胁要停止加泰罗尼亚的半自治地区，关闭所有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机构，由马德里直接控制这个地区。美国对土耳其政府逮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表示十分失望。美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趋向紧张，两国暂停了所有非移民签证服务。土耳其当局上个星期逮捕了美国外交使团的一名当地雇员，这是今年的第二次。美国大使巴斯随后宣布暂停受理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采取了报复行动，宣布在美国暂停一切签证的申请。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确认，土耳其当局周末对美国大使馆的另外一名雇员问话，这名工作人员没有被正式逮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这些行动让美国非常担忧。他还表示，巴斯大使暂停受理签证申请不是自行决定，而是跟国务院以及白宫进行了协调。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六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及总领事馆暂停受理非移民签证申请的宣布作出之前，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副国务卿沙农与土耳其外交部的官员曾经进行了沟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对国会共和党议员进行批评。最近几天，又一名重量级国会领袖跟川普陷入了口水战。另外呢，在川普公布移民政策的原则方面呢，民主党强力的反对。有关于这些重点，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做详细的介绍。
这一次的这个口水战的这个目标呢，则是锁定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非常资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克参议员。那么这个来自田纳西州的这个科克参议员呢，他其实第二任的这个参议员担任参议员的这个位置。那么星期天的时候，总统川普是率先发了一个推文，只说这个他拒绝为科克的连任竞选来背书，导致了科克退选。因为这个科克在这个上个星期，其实不久之前他已经宣布了他不再竞选2018年的这个连任的位置。其实在更早之前，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听闻说这个科克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连任。那么在这个川普星期天的推文当中，他则是提到说科克曾经祈求他能够为他来背书，不过总统川普拒绝了他。他还说科克曾经要求希望想要担任国务卿的位置，那么总统川普也说他拒绝了他。那么他甚至还指责科克说应该要为这个可怕的这个伊朗核协议来负责。他说还甚至指责这个科克是这个整个共和党的这个积极伟大的议程当中一个消极的声音，因此呢，他说他没有胆量去竞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科克他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是支持总统川普的，不过在上任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呢，他是多次的对于总统川普的一些言论啊来表示这个批评。那么很罕见的是说，这个一般国会议员呢在听到了川普总统的推特的批评之后，很少立刻做出反应。不过在几分钟之后，科克是立刻在推特上做出了反应，指责说这个白宫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的托儿所。这是相当这个令人丢脸的，而且很明显的，今天有人忘了去上班。那么这个推特这个反击出来之后，立刻成为了新闻的焦点，指的说这个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之间似乎又呈现一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呢，科克参议员呢，他同时还出席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专访。那么他在专访当中也谈到了和总统川普的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个口水战。那么他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呢认为他自己是在演一个真人秀，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将美国引向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同时他也指责这个总统川普说，这个 总统川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还有美国在国际上的一切的影响力。那么他就说这个包括他所讲话的针对的对象都有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影响。那么因此他就说这个他认为总统川普这个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个指责总统川普。他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总统川普还没有做好准备来他还没有这个一定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美国相当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大事。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得到是说国会共和党之间还有这个总白宫之间是似乎的这个分裂是越来越大。那么今天呢在星期一的时候事实上国会今天是没有这个议程的，不过也有记者这个采访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那么麦康奈尔他是则回应说这个他没有办法评论这个科克和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的这个攻防战，不过呢他说科克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这个参议员，而且呢除了科克他除了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之外他同时还是预算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国会参议院方面将会进行这个预算的辩论，因此呢这个麦康奈尔则是为科克来进行了背书，认为说他是非常重要的共和党的成员，尤其是在预算的问题上。不过呢这个科克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呢则是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则是回应说事实上是白宫打电话了给科克问再次询问了科克参议员是否会继续连任，那么科克参议员的回答是说已经确定了不会再继续参选，因此呈现一个是各说各话的一个局面，那导致让大家是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是闹成这样子也应该是证实了他不会再连任竞选了哈。其实这个周末除了跟科克打口水战之外，白宫还是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公布了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一次个星期天呢白宫同时还发布了这个有关移民改革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其中有几项这个原则呢十分受到大家的瞩目，其中首先包括了这个打击非法移民，那么也就是刚刚其实我们稍早在开场的时候也谈到过了，就是要修改这个绿卡系统的一个体系。那么这很有可能会针对这对整个移民改革可能产生这个最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的部分呢则是雇佣更多的这个执法人员，加强这个边境安全，然后还有这个移民执法的这个力度，提高了移民执法的力度。那么第三则是谈到了有关于要在美墨的边境筑墙的这个部分。那么这几项呢基本上呢都是目前受到了民主党人方面相当强力的反对。
但是川普总统现在似乎是要将他的这个移民改革的原则跟民主党人最关心的那个 DACA
是
议案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是的，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现在呢，共和党方面是总统川普呢，他是非常希望将这个 DACA 的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计划的这些这个80万的非法移民的这些年轻人呢，把他们的这个未来绑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打击非法移民改革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现在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记得是说上个月，其实在这个上个月初，总统川普除了这个计划打卡计划的时候，这个参众两院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曾经到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当时呢，这个舒默参议员还有佩洛西众议员呢，是联合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呢是在打卡的问题上和他们是取得了一个共识，将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现在这个昨天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民主党方面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说，总统川普如果真的重视他们所达成的这个共识和协议的话，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决定。那么不过呢，这个有关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关这个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以用保护数以万计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竞选总统时一再承诺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川普上个月重申这一要求，并且否认他与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就达卡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要实行大规模边境管制。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有关达卡的计划，这是人们想要看到的。有80万儿童被带到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所以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我们要看如何运作。
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仅限于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远远超过合理范畴。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是的，在这个民主党领袖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总统川普是对这个移民帮助这个追梦者这些 dreamer 的这个问题上是认真严肃的话，那他不应该拿出一份清单来诅咒这些追梦者。
嗯，
因此呢，看得出来这个国会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可能会继续讨论有关打卡还有移民改革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对立法局发表了她七月当选特首以来的第一个政策讲话。林郑月娥承诺要削减公司盈利的税率，并且在今后五年为家境艰难的家庭建造更多的补贴住房。受北京首肯的林郑月娥说，一国两制是跟中国达成的最佳体制安排，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可实现目标。不过呢，发生的抗议显示，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林郑月娥的亲北京立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法庆近年因为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阻止他在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法庆星期天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由刑事拘留。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50岁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法庆，10月8日上午被仁和镇派出所的5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而他的再婚妻子刚刚生下小孩一个星期。随后警察查抄了陈法庆的前妻家和他现居的住所，拿走陈法庆的许多材料。陈法庆已成年的女儿陈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她80多岁的奶奶在陈法庆被戴上手铐带走时，正在出租屋看望刚刚出世的孙子，目睹儿子被抓，让老人受到惊吓，状态非常不好。陈芳表示，警察留给陈法庆家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对他实施拘捕的部门是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当地民警称只是协助拘捕，会将陈法庆移交昆明西山分局。曾是农民企业家的陈法庆据报因多年来推动当地环保，开罪于权贵利益和当局政绩，因此处处受限制打压。陈芳介绍说，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从事任何经营，迫使他不断申诉，甚至提出要起诉国家主席，希望得到关注，放他一位残疾人一条生路。陈芳说，
不管我爸做什么生意，哪怕开码头，哪租一块地去种植药材，政府就是不让他弄，什么不让他弄。我爸前不久写给了国家主席还有各级领导嘛，希望够就是善残疾人，能够让我爸得到他应有的人权，不要去打压打残疾人，能够放我爸一条生路。他就是写了信送了锦旗，但是人家没有回复，所以我爸就写了信就诉行政状，起诉的是国家主席。
陈法庆因环保问题多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院，他还以一位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 SEE 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成为中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20名候选人之一。陈法庆曾用他建筑石料经营的收入投入近百万从事公益环保，并在全球一些主要中英文媒体刊登公益广告。10多年来不断为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送锦旗的陈法庆，今年8月14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国家主席寄送歧视打压残疾人、独裁腐败无人权的批评锦旗。据陈法庆本人不久前向美国之音透露，北京方面8月16日收到后向浙江省各级领导追查，8月17日上午他居住的仁和镇的派出所将他传唤警告。 陈法进9月25日又向北京第一中院寄送行政诉讼状，状告国家主席，要求给予残疾人声录，并追究打压侵害残疾人的腐败官吏。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治安大队找他，警告他19大前不要去北京上访。陈法庆9月下旬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表示，当局怕他19大前到北京上访，可能会给他按个罪名将他拘留。他说
他们怕我19大前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呢拿标语打到习近平的标语，因为我和他们讲过的，如果你们老是这样打压我的话，我会这样去做，然后呢他们可能来威胁警告我。第二个呢给我按个罪名，那么什么样的罪名，他们反正有的是手杠来帮我拘留或者是刑拘判刑住了。
陈法庆的女儿陈芳表示，他父亲不可能从事什么传销活动，当局不过是随便找个罪名将他拘留。陈芳说
包括18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找我爸的，就是希望我爸不要就是在他们看就是搞事情啊，不要去搞事情，19大就要召开了，所以他们就很怕我爸去上访就把他抓起来了，我爸扣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我爸去做什么传销什么的。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杭州市余杭区仁和派出所了解情况，接电话的男士称不清楚陈法庆的情况，而记者拨打余杭区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国华的手机，接电话的男子称自己不是陈国华。陈法庆和来自江苏的关注太湖污染的吴丽红，2012年11月底自费近17000美元在《纽约时报》新闻版刊登中英文环保公益广告，在恭喜18大七位新常委走马上任的同时，告诫他们必须保护环境，言行一致，敦促兑现环保承诺。该广告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吴丽红本人多年来也因推动环保，尤其是令外界认识到太湖污染问题而遭到当地的不断打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经被当局指责为仇视毛泽东的资深中共党史学者、原《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何方，10月3日突然逝世，终年95岁。何方的遗体告别仪式10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当天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生前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也有评论认为，一直敢说真话的旧党派老人日渐凋零，他们曾经寄望于现任中共领导层推行宪政，但是呢，现在对于体制改革的议题可能已经是无话可说。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何方突然逝世的消息近日在海外中文媒体获得广泛报道，但中国大陆除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一则简短消息外，其他媒体甚少关注。何方曾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而这份以反思中共历史错误、对当政者敢于批评谏言的期刊，去年7月被当局彻底调换编辑人员，并更改其法人代表。何方本人此前因史学著述的观点不同于当局而遭通报批评，引发热议。据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参加者介绍，到场人数超过500，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等老《炎黄春秋》编辑部人员，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以及网传曾上书力促中共19大参加人选公布财产的马晓丽等立场温和包容的红二代人士，还有众多同情何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告别仪式上送了花篮和挽联，称赞何方著书立说，求真求实。他稍后发推说，工作人员奉命用墨笔涂掉纪念册上杜导正的悼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连杜导正的名字也涂掉了。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跟帖表示，由此证实民众是不准唤起的，
宪政是禁止实现的，这就是维稳，这就是初心。有网评称，原炎黄春秋编委丁东收集的友人悼念何方的数十篇挽词上网后遭封杀。据维基百科介绍，这位有近7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历经坎坷，几起几落，但晚年并未消沉，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对涉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提出独到见解。法学家贺卫方在悼文中写道，何老年过70仍笔耕不辍，以其丰富的历练和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功绩地位等领域所作反思和研究均堪称经典，启迪后人。何方早年曾担任中共元老张闻天的秘书，晚年与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百岁老人李锐和原炎黄春秋老社长杜导正等党内自由派人士一起努力敦促中共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1949年中共建政前，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曾将反独裁、争自由和实行宪政民主作为争取民意的口号和承诺。2016年5月，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通报批评时年94高龄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随即去信自辩，此事发生后曾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据悉，至何方后事处理期间，当局对其受通报批评一事仍未作出结论。到场参加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毕竟这位老人家还是中共党员，反正遗体还是盖着党旗，虽然这个党跟这些有理想有气节的老党员相互之间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也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因为他生前其实就是所谓那个中央巡视组就是拿他来当典型，说他什么仇视毛泽东啊什么什么。这个何方还写过一份这个抗争的一个自辩，这个驳斥他们这些个说法。应该说他对中共的历史错误他是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这个研究，然后总结。这个呢，我觉得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很多也是他的亲历，很多也是第一手的，而且他也是比较客观的来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给他扣什么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士指出，从过去5年的历史来看，现在执政的中共没有如何方等旧党派体制内人士期待的那样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出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很难看出会有长远的未来。
这些老人家其实可能内心还是爱这个执政党的，还是希望这执政党能够这凤凰涅槃，但是现在看他们这个希望可能是得落空。
何方去世后，其原所在单位发出一份讣告，称其为中共党员、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对其离世表示沉痛，但未提及其贡献或过失。不过该所在10月8号发布的悼词点到为止地触及了被认为敏感的问题。悼词称，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悼词赞扬何方治学严谨，务实求真，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学术探讨和争论，认真研究现实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美国之音致电社科院日本所负责办理何方后事的治丧小组，一位姓武的先生表示，他未获得接受媒体采访的任务，随即挂断电话。治丧小组的一位女士表示，何方的后事处理得很顺利，他对这位长者去世感到悲伤。被问及何方遭受中纪委通报批评其仇视毛泽东和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否有新的说法时，这位女士表示，她是后来调到日本所的，不了解相关情况，建议记者联系日本所的高红所长。 记者多次致电高红所长手机，但对方未接。何方遗体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根据其遗愿捐赠供医学研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在10月10号庆祝了中华民国106年国庆，这个时候呢，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以他们的方式来庆祝双十节。而近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对民国这两个字的搜索人数远远超过对改革社会主义的搜索。民国派、民国粉在中国不断增加，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来拥抱民国呢？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不是真的能够重返大陆？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呢，还是说是可寄望的未来呢？重回民国这样的呼声能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的挑战呢？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请了两位嘉宾来做了一些分析。其中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他就认为民国热是中华民族未来选择的意志体现。王康说，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辛亥革命它是一个中国的翻天覆地的事件，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终止了就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呢，就是台湾它的存在，它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一系列的举措，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实际的了解着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第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执政以来，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这个空前的腐败，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他会很非常深刻的，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来影响这个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那么民国粉、民国派主要是因为政治上来反对中共才会转向民国呢，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因素？对民间的美好生活向往呢，是不是这些原因呢？对此呢，专家吴作来，他是独立评论人士，也是中国旅美作家，他就认为中共是海外势力的红色变种。
民国热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呢，它是回望古希腊、古雅典，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呢，一个是回望传统，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自由的因素。但是呢，当中国人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华民国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所以很多人就说以前不知道蒋介石，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所以恨蒋介石。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发现了中华民国，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更恨蒋介石。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就是恨蒋介石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驱逐出中国。什么是敌对实力？什么是海外敌对？国外国际敌对实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从建立所谓共和国那天起，它就是另一个人种，红色基因，因为我们是黄色人种，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变种，这一个变种侵蚀了中华，侵蚀了中华大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更好的台湾。在10月10号这天一大早，很多民众在炎热的天气下到了总统府前准备参加庆典。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典演说中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不过呢，再次表示希望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国庆演说中表示，他的政府有三个努力面向，一是兑现承诺，冲刺改革，二是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三是积极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和往常一样，各界最关注的是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蔡英文说，在中华民国生日这天，他要谢谢所有国军弟兄姐妹，他们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保卫者，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强靠山。他说，作为三军统帅，国防转型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首先要强化国军战力，其次要提振国军士气，要落实国防自主。蔡英文说，
我们全力强化战力，但不会求战，我们会致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台湾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不受影响。
蔡英文表示，从他上任以来，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已经尽了最大善意。他说，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蔡英文表示，今年是两岸交流30周年，应该珍惜30年来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他说，今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30周年，那些亲人见面的画面，即使到了今天，一回想起来，仍然深受感动。他说，从2011年开放陆生来台以来，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与思考，在相处过程中对彼此成长背景的差异有所理解，也对一起打造更美好和平的世界培养默契。他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展现圆融政治智慧，并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在此之前一天，台湾反对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国庆日发表讲话时，批评蔡英文政府进行去中华民国化，各种施政不断挑动对立，台湾民主已经出现严重倒退的危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形成僵局，不仅国际外交受到冲击，连带也影响经济发展。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一直避谈九二共识，也再三提出希望两岸思考互动新模式。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此之前表示，民进党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行政当局要推翻奥巴马时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环保组织对此感到愤怒。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他表示，他计划星期二签署一项拟议规则，退出目的在减缓全球变暖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普鲁特星期一在肯塔基州讲话时宣布了废除清洁能源计划的打算。肯塔基州是美国煤炭工业失去大量工作机会的南方州，部分原因在于煤炭的需求减少以及对燃煤工厂的严格限制。一些环保人士质疑普鲁特是否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最高法院认定能源来自电厂的气体排放对健康构成危害，因此他的工作应该是保护公众。
His job is to protect the public. 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还没有生效，最高法院去年搁置了这项计划，直到最高法院能够对这项计划是否合法做出裁定为止。与此同时，普鲁特退出这项计划的决定肯定会面临来自环保组织和各州司法部长的法律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枪杀案过后，现在美国人还是在激辩是不是应该对枪支实行新的限制，是不是禁止赌城凶手使用的步枪附件。可以说华府也挺费思量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从康州的纽顿、南卡州的查尔斯顿、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到佛州的奥兰多，过去十年来每一次重大枪击案都让人悲伤愤怒，并引发控枪的呼声，但每一次国会都未能通过任何控枪法律。在拉斯维加斯，人们仍在哀悼。
我们一道为死难者、受伤者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哀伤、震惊和悲痛。
国会两院都有人推出法案，要求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这种装置使半自动步枪能够以几乎是全自动枪的速度发射子弹。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步枪协会上星期同意支持对撞火枪托这样的装置实行更多监管，让人颇感意外。然而呼吁控枪支的人士并不满意。
监管是一条通向拖延而不是行动的途径，必须禁止撞火枪托。
眼下白宫没有就任何具体的控枪建议发表评论。
我们希望参与对话，我们希望搜集更多信息，未来几天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参议院头号共和党人放话说，他并不急于让枪支法案付诸表决。
调查还没完成呢，我认为即使真有什么立法解决方案，现在就展开讨论时机也不成熟。
与此同时，人们再次掀起了一场更为广泛的讨论，控枪究竟是遏制暴力还是侵犯宪法保障的持枪权。
人们喜欢打猎，喜欢拥有枪支，但不是战争武器。我们有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暴力。
第二修正案不仅是为了打猎，制定第二修正案是为了能够推翻暴政，而且当时是用战争武器。
没有人预计国会能够通过新的大范围控枪法律，不过讨论是否采取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有限措施，比如限制撞火枪托，有可能让枪支辩论中两极化的双方找到难得的共同点。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发生十多处的山火，可以说是影响非常严重，葡萄酒产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下面请听墨雨的介绍。
我们知道加州北部目前呢是面临山火肆虐啊。那山火是从星期天晚间开始的，由于天气干燥再加上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到星期二早上的时候，已经有11个郡的11万多英亩的土地被大火吞噬了，而且还有上千栋住宅和商业建筑被烧毁。那么山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万多居民被迫撤离。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宣布纳帕、索诺马和尤巴等郡呢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起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过每年的这个季节呢，加州都会经常发生野火，大火呢借助风势会迅速扩散。那么加州南部的城郡在星期一晚上也发生了山火。有关加州山火的情况，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当局说星期天晚间加州共有14处起火，封住火势迅速蔓延。
我拉开窗帘看到我们家背后的山上火苗乱窜，我当时就慌了，现在也很紧张。我们出去看到有人在尖叫，火火，快走快走。
火势迅速蔓延，救援人员只能帮助大家撤离。
昨天夜里和今天凌晨，北部海湾地区和萨克拉曼多河谷地区出现风速每小时80公里的大风，造成山林多处起火。
封住火势，大火烧毁了圣罗莎市的百货商场、医院和住宅。星期一夜间，大火烧毁了1500个私营或商业建筑。最大的火灾是以葡萄园和酿酒业闻名的纳帕郡，地方当局说他们只能从空中灭火。
对纳帕郡和消防队来说，当务之急是调来空中救火力量帮助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无法从地面灭火阻止火势蔓延。
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也派人协助救火和疏散。
我们已经部署了陆军和空中国民警卫队提供的三架医疗撤离直升机，将火灾受害者运送到加州北部的烧伤抢救中心，同时还部署了六架消防直升机协助消防人员。我们已派出100名军事人员去纳帕协助执法和疏散。
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紧急拨款赈灾，其中包括为成千上万名灾民提供临时住所。
我们有医院需要撤离，也有特别护理设施需要撤离，这些都需要大力协调和大量人力物力，目的是妥善照顾需要特别救助或是有特殊需要的人。
Populations and others that require special assistance are taken care of.
政府要求全州居民提高警惕，接到疏散通知后迅速撤离。VOA卫视报道。
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当地的风势开始减弱，当地官员表示这将有助于消防人员遏制山火的继续蔓延。不过他们也警告说，死亡人数有可能还会继续上升。我们知道呢，纳帕郡和索诺马郡是美国著名的红酒之乡，以酒庄和葡萄酒业闻名，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有两个酒庄在此次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还有一些酒庄呢，虽然没有被大火波及，但也受到山火包围的威胁。我采访了纳帕郡一个华人经营的酒庄，酒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他所在的这个酒庄是处在两处山火之间，没有受到大火的直接威胁，不过酒庄因为当地停电暂停开放。至于此次大火会对当地酒庄和葡萄酒产业有怎样的影响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太好说，要看未来几天火势是否能够得到控制，以及大火是否能够被扑灭。有媒体援引当地一个葡萄酒贸易协会的负责人的话说，今年的葡萄呢，大部分已经采摘完毕，但是剩下的20%都是纳帕郡产的一些最优品种，所以如果这些葡萄不能够采摘，那将会对当地的葡萄酒产业有较大的经济影响。也有专业人士表示，大火产生的浓烟也会对葡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红酒的品质。以上就是有关加州大火的详情。
在美国是在19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工会的，建立的初衷是保护劳工群体不受血汗工厂的剥削，以及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里面受到虐待。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展览里面就探寻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道路以及如今的地位，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劳工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发生在1886年12月8日，当时劳工组织者塞缪尔·公帕斯建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
在美国，个人机会的概念经常会侵蚀工会形成的权利。工会是必须的，因为随着产业的扩张，工人们需要拥有权利。
莱厚德说，在拥有数万名员工的大公司，工人们失去了个性和权利，可以随时被替换。
通过团结在一起，工人们有了更多的权利，能够掌控雇佣和辞退，能够要求涨薪以及更多份额的利润。
莱厚德说，很难克服通过性别、国籍、种族和受教育程度而把工人们隔离开来的情况。
美国的第一批工会是18世纪末建立的共济会社，之后有能力的工会团结到了一起。
莱厚德的同事凯瑟琳·弗朗茨认为，工会对于劳工群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20世纪，
特别是来自像欧洲和东欧这种古老国家的移民，他们在那里有工会。
这意味着个人不会独自与他们的雇主谈合同，而是通过组织来做这件事。
他们能够负担一所漂亮的房子，能够送孩子上大学，能够实现美国梦。
弗朗斯指出，许多美国人一直不太适应工会，工会的会员从未超过人口的30%。在长期的经济放缓之后，工会的角色改变了。如今，千禧一代大多在家工作。
分散的劳动力很难被团结起来，但是千禧一代在许多方面又确实认同集体谈判和团结一致的理念。
这两位策展人都认为工会将会继续存在，但以何种形式存在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伊利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